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士师记十二章。十一章与十二章是记载士师耶弗他。耶弗他是上帝所兴起的士师，大能的勇士，做了以色列人的领袖、元帅。在这一段叙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士师耶弗他并非完美完全的英雄领袖士师，他有不少的地方应当受到谴责。事实上，这一段小的叙事不只是耶弗他，以色列人长老还有以法莲支派都应该受到谴责。在过去比较早期的犹太拉比的传统中，他们认为在这个叙事当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责备。耶弗他许愿，这个许愿受到异教文化的影响，是应该被弃绝的。以色列的长老们，他们不看重律法，以色列人对上帝的性情一无所知。到了十二章，我们可以看到以法莲他们对自己的人是残忍的。耶弗他以强硬的手腕屠杀了自己的同胞，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受到责备，而这位士师耶弗他更应该受责备。不单许愿是不对的，许愿的方式，许愿所做的这样的行动都不是上帝所赞许的，而是被神所禁止的。到了十二章，我们看见他的残忍强硬的手腕并没有使以色列人享受太平，而是让以色列内部有了残杀。尽管如此，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32到34节，我们看到圣经中对耶弗他有了一个称赞赞许，称他为信心的英雄。32节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一一细说，基甸、巴拉、残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希伯来书对耶弗他的称赞是信心的英雄，信心的伟人。我们要想耶弗他有没有正面的一面？有啊，他有正面的一面，他对神的律法是熟悉的，他和亚蛮人的对话足以显明他热爱神的律法，他能够从神学的角度去解释他们得到产业的原因，他并不是无能之辈，他是渴慕神的。虽然出身并不怎么光彩，成长的经历对人来说是灰暗的，但他渴慕神，热爱神的律法。那耶弗他到底有没有什么美德值得效法的？希伯来书的焦点是信心，他的行为，他所做的在十一章和十二章并没有太多值得所效法的，但是他的信心是被肯定和称赞的。士师最终是指向更大的士师耶稣基督，士师的兴起是把以色列百姓从异族的欺压之下搭救出来，是把以色列百姓从最终解救出来，是让以色列人 在应许之地得享安息和自由。士师对以色列所实行的拯救，最终是指向耶稣基督，把他的百姓从最里面进行解救，是在指向耶稣基督透过他的死战胜死亡，战胜一切的奴役，也是指向耶稣基督透过他的死为他的百姓赢得了永恒的基业。因此，如果单单的从道德来看，士师并不值得效法，因为圣经它也不是一本的道德手册。称赞耶弗他是因为他的信心，并且在士师记他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11:27，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他是信心的勇士，靠着耶和华得胜。他是信心的勇士，他完全的倚靠神。因此记载在希伯来书的信心的这个家谱当中。12告诉我们，得胜之后并没有带来太平，得胜之后是内讧，内部的纷争，自相残杀。1节，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弗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这一段的主题比较明确，就是征战之后以色列内部出现了纷争。悲剧的起源是以法莲支派。以法莲支派啊，他们有一个毛病，在第8章他们挑战过基甸，这里又来威胁挑战耶弗他，但是耶弗他呢手腕比较强硬，对他们实行了非常残暴的惩治。我们看到以法莲的述说说，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通过经文的表述来看，以法莲人也受过亚门人的压迫，那么他们有没有提出抗议？有没有对亚门人进行过抵挡？圣经并没有提到。但是我们看到亚门人被打败了，敌人的威胁消除了，支派之间并没有和睦，反而掀起了斗争。敌人在的时候，圣经并没有提到以法莲人怎么勇猛，怎么抵挡仇敌，怎么信靠上帝。士师记第8章、12章反而提到以法莲人他们事后找茬，事后要抢夺征战的荣耀，事后又问为什么没有叫我们呀，为什么不带着我们一起去征战呢？你要自己得享荣耀吗？你要自己得享称赞吗？征战的时候按照经文来看应该是没有提出抗争的要求，打完胜仗了，享受荣耀胜利成果的时候他们出来了，这样的人呢也是比比皆是，教会上有，社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事情，受苦的时候看不见他，付出的时候看不见他，奉献的时候看不见他，但是呢他总能够把一些荣誉揽在自己身上，抢夺别人的成果，这个是罪恶，人的诡诈，人的邪恶。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你在公司上班的时候，你的经理老板 常常把你所做的销售的业绩、设计的方案，不是写上自己的署名吗？你在高校里面，如果做研究的话，你的导师和教授、学校，不是写上自己的名字吗？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失败的时候，没有人写上自己的署名；成功的时候，去夺取别人的成果，这个就是人的恶嘛。患难的时候不一起去承担，逃避，躲起来。一旦问题解决，马上出来，开始炫耀。因此，很多时候混乱是因为人的贪婪，混乱是因为有人不付出，只想享受。那些付出的人受到创伤，没有付出的人总想抢夺付出之后所带来一切的荣耀。依法连人至少在两次的事件当中都是显得如此，而且他们还威胁耶弗他，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我们要知道，耶弗他可不受他们威胁，可不受他们威胁。你看哈，征战的对象错了，征战的对象不是耶弗他。我们很少看到以法莲人对于那些亚门人啊、非利士人，对于他们有勇气，对于他们发出信心的审判的言语没有，他们反而对耶弗他心中有了恨意。而且还很残忍，征战的对象根本不是耶和他，而是那些异族攻击上帝百姓的群体。保罗也提过这样的话，以弗所书6:12，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保罗说，征战的对象啊，不是可见的人，不是自己的弟兄，不是自己的配偶，而是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与魔鬼征战。以法莲人征战的对象是谁呀？是耶弗他自己的弟兄。自己的弟兄，神兴起的大能的勇士，神所立的誓师呀。人的眼睛往往是瞎的，总是和自己人征战，和自己的人起哄。对于魔鬼，对于敌人，没有勇气，不能够奋勇，也不能够杀敌。那反而是懦弱无比，可怜自己。因此，弟兄姐妹，我们真正要征战的对象，绝对不是我们可见的配偶、可见的弟兄，而是魔鬼，而是罪，而是世界，绝对不是可见的弟兄。可是以法莲所暴露这一种的罪性，这种恶，事实上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教会里面，完全可以看到这一点。教会里面有人不奉献，总想关注教会的财务怎么花的，教会受苦的时候、受逼迫的时候看不见他，逼迫结束了耀武扬威，开始炫耀自己。教会里面有人只是嘴上表达，嘴上不断的这个去强调去说，自己如何如何，但是你从来没有看见他在教会里面按照神的要求舍己付出去建造教会，说风凉话的人有。其实这就是表里不一、虚伪、贪图虚浮的荣耀。耶弗他对他们说：“ 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耶弗他指出以法莲人的不是，指出他们的虚伪。我不是没有叫你们呀，我招呼你们了，你们不来，你们藐视我，看不上耶弗他这样的士师，看不上耶弗他的出身，不想让这样出身不光彩的人做他们的领袖，这个是以法连人。你看，谎言当面被揭穿嘛，他们就说为什么不招我们同去？耶弗他说，我招你们了，你们竟然没有来。其实很多时候啊，人所做的许多事，那些错误偏差是明显的，无法被隐藏。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到我这里来攻击我呢？啊，耶弗他啊，是信心的勇士啊。他的得胜，他完全的明确是神把敌人交在他的手里，是神所做的工作。这个荣耀属于神，不属于我啊，耶弗他。哎，你们为什么到我这来攻击我呢？他们的攻击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攻击的理由呢，就是想贪图荣耀。没有征战，想分享战利品。在十一章，我们知道攻取了20座城啊，亚门人被制服了。无论是胜利的荣耀、凯旋的这样的喜悦，还是财物，也是不少啊。分享成果，自己没有打仗；分享成果，自己没有研究；想占有荣耀，自己没有负伤，身上没有伤疤这样的勋章；想得到荣耀，而且还发出凶残的言语，要烧了耶弗他和他的房屋和他所拥有的一切。他们所做的找错了对象，于是耶弗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是因为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耶弗他在这里呢所做的是非常强硬的手段。强硬的手段，没有努力的促成合一，而是用强硬的手腕来解决这个问题。十一章的一开始啊，耶弗他在自己地位不稳的时候，在神的百姓敌人面前，是用的先谈判后战争。可是到了十二章，你看到他对神自己的百姓丝毫没有手软啊，丝毫没有手软，对敌人先谈判再打仗，对于以法莲人马上就开战，马上进行了对抗杀害。人对自己的人往往是很凶残，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告诉我们说要竭力，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但是教会内部的人对自己的弟兄姐妹往往是残忍的，铁手腕，铁手正直，对于外人呢，心慈手软，没有勇气，像懦夫一样，但是对自己的弟兄姐妹像勇士，像发怒的狮子，像残忍的猎豹一样，里面没有连续。 耶和华在这里就是如此，马上就开战，召集基列人与以法人征战。他也没有用摩西的律法、历史、神学来剖析这些原因，讲述他们的罪性来，没有，马上就开战。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连人过去。以法连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你是以法连人不是？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是波列。以法连人因为咬不准字音，便说七波列。以法连人就将他们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连人被杀有42000人。我们在第五节看到很有趣的意思，以法连人他们引以为傲，他们要抢夺荣耀，以自己的支派为傲。可是接着他们就开始以自己的支派为耻，害怕，他们怒气冲冲，跨过约旦河要烧耶和他的房子，怒气冲天的过去。现在呢，偷偷摸摸的回去，而且阻断了回家的路。他们嘲笑基列人国土贫瘠，地处偏远，可是他们自己发音发不准啊，是波列，他们发音是西波列。他们称基列人为逃犯，现在呢，他们自己变成了如同落网之鱼。无理的责备别人，要知道那些责备的会合理的转回到自己的头上。但是这场的残暴的厮杀绝对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是这位士师在维持合一的事上并没有竭力，使用了铁手腕，使用政治的方法，没有像十一章一样谈判，讲述律法，讲述神学原因，讲述人的罪性，去解决这个问题，没有沟通，马上开战。这也是这位士师的瑕疵再一次暴露出来。耶和他做以色列的士师6年，你看哈，耶和他没有给以色列人带来长久的太平，没有长久的太平，短暂的太平，而且内部的混乱和厮杀。我们在基甸的事件中，耶和他的事件中看到，以色列人最大的问题不是外部的敌人，而是内部，内部的混乱厮杀，每一个支派的灵性是下滑的，每一个支派他们有着不同的瑕疵，藐视、骄傲、嫉妒、争夺，这个群体是有问题的群体，影射了旧约教会的百姓也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与上帝给予他们的身份是决然不符的。基列人耶弗他死了，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耶弗他以后由伯利恒人以比赞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女儿都嫁了出去。他给众子从外乡娶了30个媳妇。他做以色列人士师7年，以比赞死了，葬在伯利恒。以比赞以后有希伯伦人以伦做以色列士师10年。希伯伦人以伦死了，葬在希伯伦地亚亚伦。以伦以后由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他有40个儿子、30个孙子，骑着70匹驴。亚顿做以色列 的士师八年，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雅顿死了，葬在以法莲地比拉顿，在亚玛利人的山地。八节到十五节是与极短的文字记载了三位的士师：以比赞、以伦、雅顿，看似很太平，看似一切都是顺利的、安静的，其实并不然啊，是黑暗的前兆，是混乱的前兆。到了十三章，你会看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那以色列人的本性始终没有改变，这些事实出现的时间是比较短暂的，过后以色列人又悖逆，事实反复的出现，反复的拥有，反复的得胜，反复的治理以色列百姓，可是所带来的拯救却不够彻底。岂不是以色列人更盼望有一位永久的士师把他们拯救到底呢？到了新约，我们可以知道谁把他的百姓拯救到底呢？谁爱他的百姓爱到底呢？谁能够保守他的百姓不至于跌倒呢？那就是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说，他赐给我们永生，就必不至灭亡。唯有耶稣做我们的士师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与罪的关系断开，才能够真正的不再回到魔鬼的权势之下，我们才能在与神的关系永恒的产业中有份。我们今天在教会中，还是我们在牧养中，我们期望一位传道人出现，再期待一位传道人出现，其实最终能够拯救我们的是那位救主，被宣讲的救主。唯有那位救主才不至于让我们失望。士师是让人失望的，士师所指向更大的士师耶稣基督不会令人失望，他是最终的拯救者，能够彻底完全的把他的百姓从奴役的状态中完全的解救出来，得到自由。因为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捆绑之地解救，使人得到自由。感谢主，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看到耶弗他这位士师的道德的瑕疵，用铁手腕来处理支派与支派之间的问题，让我们看到他的残忍所带来是杀戮，但是他是被称为大能的勇士，是信心的伟人。主啊，让我们看到事实的瑕疵的时候，使我们不至于灰心，而是有更大的期待，就是仰望那伟大的、毫无瑕疵的、完全的事实，耶稣基督。主啊，使我们的眼睛能够透过短暂的叙事和历史，发现事实不断的更换和兴起，但是你是我们永远的事实，你一次就做成了救赎之功，果效持续到永远，使我们的眼睛不在人的群体中寻找安慰，乃是在你那里得到最终极的安慰和被带领、引导、得胜。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